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讲到近代哲学里面是由法国的理性主义。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完了近代哲学之父，也就是理性主义的开创者笛卡尔，那么以及笛卡尔学派的学说。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理性主义的第二代，就是斯宾诺莎。Spinoza， 那么他是在1632年生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他是犹太人，在犹太商人之后，可能是在十四运东征的那一段期间，他们的祖先为了逃避战乱逃到了西方，那么逃到了荷兰的地方。那么这个他的祖先，那么先事实上是先逃到葡萄牙，然后到西班牙，然后呢才定居在荷兰。因为他是出生在富豪之家，所以他从小可以说并不喜欢这个做生意，那么喜欢思考，所以他的家庭也觉得完全是赚钱，那么当作一个作为一个有钱的商人，并不是对家庭有什么光荣，希望子弟里面能够出一个白领阶级的，所以斯宾诺莎就有相当好的机会，家庭里面替他请的家庭老师，每一方面是属于传统的犹太的宗教，所以犹太的那些经师们，那么给他非常严格的希伯来的这个种族的，还是说希伯来民族的教育。那么这一些教育里面很清楚的，他所接受到的一神论还是至上神论，基本上跟西方的基督宗教也有很类似的地方啊，因为他所研究的还是重视的经典是旧约圣经。所以他的哲学的思考跟神学的思考可以说是综合了西方的这个文化，那么以及东方希伯来的文化。那么当然他自己本身从家庭的教育里面曾经有相当虔诚的信仰，可是当他要成为知识分子而接触到当时的神学，就当时的这个从巴黎从这个法国发展出来的理性主义，那么慢慢的觉得理性跟信仰两者之间应该能够找到一条通路，也就是说理性跟信仰，还是说翻过来讲，信仰应该由理性来去疏导，那么使到所信仰的东西能够使人家心悦诚服。所以他的这一种旧的宗教信仰的一个完全以性的方式去处理问题的，到后面就得到了哲学的光辉，可以说用哲学的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他真正的接触到笛卡尔的思想，那么知道这个笛卡尔把心跟物都当作是平起平坐的这个二元，那么把这个宇宙精神跟物质两个世界都当作一样重要的时候，那么这就跟他的信仰有了相当大的冲突。所以斯宾诺莎在这里下了好多的功夫，下了好多的功夫，然后呢想办法把这个理性主义里面跟这个他的犹太教的信仰里面中间能够找到一个能够融通的一些地方。可是这一些融通的地方毕竟到后面使到当时的犹太教的教会也好，那么是由荷兰的这个基督宗教的教会也好，那么都不能够理解他，也不能够谅解他。所以在1654年他只有22岁的时候就被教会，就是说被这个犹太教逐出了教会，并且呢不准他出在这个阿姆斯特丹。所以斯宾诺莎他后期可以说二十几岁开始，那么就过流浪的生活，甚至到 后面三餐不济，那么以后以这个刚好当时的西方开始有玻璃，发明了玻璃，那么他以磨玻璃为这个做一种职业，借以糊口。虽然斯宾诺莎在这种很困苦的生活里面，可是他还是很努力的去念书，很努力的去思想，他甚至我们说就真正的摆脱了他的名利，把世界上的名跟利、权跟位，那么都放肆。那么事实上，当时有几个大学，像德国的海德堡大学、Strasbourg 大学，那么都聘他为教授，可是他都拒绝了。那么由于他的生活困难，就常常挨饿，到最后的时候染上了肺病，那么一直到只有四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斯宾诺莎终身都独身，献身给学术的工作，所以他所坚持的是他犹太教的信仰，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跟当时的这新奇的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那么尤其数学当中的几何学，有一个相当深刻的研究。那么这么一来的时候，他也几乎可以说用证明几何的一个方式来去帮忙笛卡尔的学说，使到理性主义能够不会经过笛卡尔的这个心腹二元的麻烦而停顿，而且能够继续发扬光大。那么所以因为他一生都没有去追求功名利禄，没有去做官，甚至没有到大学里面教书，他只是一直在念书，在著作，那么跟工作，那么所以他的著作相当的多。那么最主要的作品，我们在斯宾诺莎的所有的作品里面知道的，就是他的伦理学。伦理学当作是他最主要的一个作品。那么他之所以写伦理学，因为他所了解到的西方的哲学从笛卡尔这个理性主义这里开始，因为理性主义这个笛卡尔以为哲学像一棵树，那么树根像是神圣学，树干像是物理学，然后呢枝叶呢算是机械学，那么算是经济学，那么算是这个伦理学。那么伦理学是关于人生的问题，那么斯宾诺莎来讲，他觉得在所有的这些学问里面，那么最清楚的还是伦理学，因为伦理学是教人家如何思源行为，如何有一个正确的思源行为的这个方向，所以他是用伦理学这个当作他的说明。可是副标题呢，就说是用几何的方式来去证明了伦理学，用几何的方式证明了伦理学，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那么首先我们如果要讲到斯宾诺莎的学说，他很重要的就是他的信仰，宗教信仰的背景，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受了整个希伯来民族的传统，所以他哲学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存在的问题，就是人要存在，不要被消灭，不要变成虚无，所以他的哲学里面有两套这个名词，一个叫保全自己，另外一个是毁灭自己。所以这样的话，他保全自己的方式很显然呢，他是从旧约圣经里面，那么觉得人的存在，他需要依附到上帝的存在那里，他才有保障，他才不会被毁灭。所以这样的话，他就了解到，如果把人的存在跟神的存在跟上帝的存在能够连到一起，而能够使到这一种存在密不可分的话，那人的存在才真正的有保障。因为如果人离开了上帝，那他可能真的会消、会死亡、会毁灭。所以在这里他是用一个本体论的方式去理解，他觉得神跟自然的世界跟人 我们用中文来去讲的时候是天地人这三才是同一个东西，是同一个实体。那么这种同一个实体同一个存在的理解刚刚好也可以化解笛卡尔以来的心物二元，而这个心物二元没有办法去中和，到最后还是要请神出来来叫心跟物能够有交往。可是这么一来的时候就把上帝变成工具而不是把神那么当作崇拜的对象，那么这一点 Spinoza 当然不会同意。可是当他了解到如果把神把人把自然的世界三个都成为一体是同样的一个存在，而这一个存在只是有两种不同的表象，那两种不同的表象是什么呢？一个是精神，一个是物质。所以他用自然这个概念啊，一个是能产的自然当作是精神，还是当作精神最高峰的上帝。那么一个是所产的自然，所产的自然呢是属于这个物质，属于这个我们说人类肉体还是人类，那么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不过能产的自然跟所产的自然那么都是如自然，都是如个实体，都跟上帝跟神同性同体。那么这很显然的，当他把天地人三个都变成一体的时候，那很容易使到这个犹太教的一些教士一些神学家他们误解，以为这样的话你是创造了一种泛神论而不是一个一至上神论。可是 Spinoza 就觉得他的学说还是至上神，因为神他把自己的生命流出来，流出来流出到世界啊，流出到自然，然后流出到人。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人跟世界，那么世界分受了上帝的存在，人呢分受了上帝的存在，同时分受了上帝的创造的能力。所以这样的话，他就觉得一方面他的学说可以解释自然的世界，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解释人文的世界。那么再来一方面呢是真正的可以解释说天地人这三个相互之间的一体性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不同的地方。所以 Spinoza 自己觉得他是非常爱神的。那么以后西洋的哲学史家也把他写作爱神的哲学家。那么这个爱神的哲学家因为他的单元的宇宙他指出了存在的唯一性，那么更主要的呢他说明了人性在宇宙当中他有自由，所以他可以把自己的存在依附到神的存在那里让他永久保存下去，那他也可以把自己摆脱神明的这个束缚，那么摆脱神的存在而自己趋于这个毁灭。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事实上 Spinoza 还是给了很大的一个空间让人在他的这一个整体的宇宙里面，就是说一方面解决了还是解释了笛卡尔的心物二元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也把一个超越的上帝变成一个内存的上帝。所谓超越的上帝就是上帝跟世界的关系它是高高在上，那么所谓的内存呢就它已经存在在这个宇宙里面，那么上帝的降凡事实上在这方面在心肉的这一种的思想上 Spinoza 是开创了比较就是开放了一条比较能够谈话的一个空间跟这个通路。所以他在知识上那么意识到这天地人这三个是一体，那么从伦理学上呢他相信神的恩惠他能够帮忙人在自由选择的时候那么选择人类的自身的这个保全自己而不是毁灭自己。那么在 Spinoza 的这一个理论的了解上当然他是在天地人这三个合一的这个基础上面， 可是他在实践的生活上，他就觉得所有的所谓的和，所有的统一都是透过爱，透过爱的一种力量，所以他觉得爱世界，爱上帝，那么是最大的一个动力，也使人类免于死亡，能够跟神、跟自然，就是跟天、跟地，那能够合一的唯一的一个保障。所以当理性主义在德卡一开始的时候太偏重于理性，那么这个斯宾诺莎呢就提出了理解的根基，最主要后面还是靠这个信仰，而这个信仰就是对这个神秘不可知的这个比较难理解的天地人都合一的一种实体，那么这一种方式可以说是斯宾诺莎在哲学上那么很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么这种虽然在教会方面，那么尤其是在犹太宗教方面对这个斯宾诺莎的学说不以为然，可是我们如果在哲学的观点上来去看的话，那斯宾诺莎的贡献是很大，因为他第一个是在理性主义从小的这个范围上看，他能够摆脱德卡的心物这个绝对的二元，绝对的二元的对立，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缓冲的心物合一的一种可能性的时机之下，他能够说明存在只有一个，而这一个是心物合一的，心物合一的实体它呈现出来的特性，那么才是一个是心，一个是物。那么心的特性呢是思想，物的特性呢是狂展性，是广袤性。那么这然后这个状态也不一样，物质的状态它能够动，有所谓的 local motion， 你能够从一个空间搬到别的空间去。那么思想呢，它的状态呢就是情感，喜怒哀乐。所以人透过想高兴的事情，你会高兴。想到痛苦的事情你会掉眼泪，那么然后呢一张桌子还是任何一个物体，它能够从一个地方比喻到别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不管是你属于物还是心，所以斯宾诺莎来讲它是一体，而这个一体存在的基础是在神，是在上帝里面上，所以天地人的合一基本上还是以天为它的一个基础，那这样的一个哲学的思想事实上是可以帮忙神学，可以帮忙宗教来去解析，来去解释死到神跟人不会过度的分裂，而是能够统一在一个爱的一个情况之下，能够在一个统一的一个实体之下，一方面可以死到人不会因为如果离开了上帝就会被毁灭，而因为他的存在，他的实体就是天地人合一的，就如上帝不可分，这一个本体的不可分就保证了人的这个保全自己的一个寄望，还是保全自己的一种动机。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